圣经的头五卷书五经，又称为妥拉，这是基督徒也是犹太人数千年来的信仰基础。摩西五经明白记载了世界和万物的缘起、罪的根源和后果，也描绘了一幅由神拣选的一支民族解决罪并救赎世人的大蓝图。欢迎收听由夏乐老师主讲的摩西五经。
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我是夏乐老师，欢迎大家来到良友圣经学院，很高兴跟大家一起继续考察摩西五经。我们今天要从为死人用刀化身这个利未记的一个礼仪开始，请参照利未记的19章28节。哀悼呢和祭仪的习俗有时候包括了自己割身体，比如说王上18章28节、耶利米书16章6节、41章5节，动机可能是吸引神明的注意，驱赶亡魂，或者是显示自己的悲痛大到不能够单单的以哀嚎嚎啕来表现。这一类的行为被禁止，跟他可能是基于迦南宗教的关系有关联。例如呢，在乌加列文献中巴利循环的故事，主前1600到1200年中，有一个神祇伊勒哀悼巴利之死的例子。他表示悲痛的仪式是在头发上堆满泥污，穿着麻衣，并且用剃刀自己割身体。文献中记载他好像梨园子一般离胸口，就是这个意思。接下来我们看为祭司而设的规例，请参照利未记21到22章。利未记的基本神学是圣洁和不圣洁绝对不能掺杂在一起，一个不洁净的人进到圣洁的上帝面前只会自取灭亡，反之呢，圣洁的人例如祭司必须远离不洁净，特别是死尸的不洁净。这意味着圣洁的大祭司甚至不可以出席父母的丧礼，请参照利未记21章11节。一般祭司没有那么严格，但圣洁的人必须远离不洁净的原则却是显而易见的，请参照利未记21章1到9节。唯有圣洁的人，也就是祭司和他的家人，才可以吃圣物，也就是归给祭司的那部分圣物。但是当祭司不洁净的时候怎么办呢？这是22章要解决的问题。分别出来洁净和圣洁的原则仍然是最重要的，因此不管是祭司是因为体液、皮肤病或接触过尸体而不洁净，他在不洁净期间都不可以吃圣物，请参照利未记22章1到9节。平民呢，不可以吃祭司的食物，除非他完全成为祭司家中的一份子，例如是奴仆或祭司的女儿成了寡妇归回父家，请参照利未记22章10到16节。祭司吃的肉只限于祭肉，所以本章结尾是可供献祭用的动物的准则，请参照利未记22章17到30节。以上是为祭司而设的规例，接下来我们来看以色列的节期，请参照利未记23章1到44节。很多基督徒都不知道利未记23章中记载神所设立的7个节期现在仍然被犹太人所遵守着。神赐给以色列这些节期具有3方面的意义，第一，节日是有季节性的，第二，具纪念性，关乎神如何待希伯来人，第三，具有预言的象征性，关乎神如何对待由犹太及外邦信徒所组成的教会。认识以色列的节期不仅使我们对信仰的犹太渊源更加了解，也更认识神历来的救赎计划。 利未记23章按季节次序列出了这七个节期，就是逾越节、无酵节、初熟节、五旬节、吹角节、赎罪日及祝棚节。好，我们现在就来细看这七大节期。第一个节期，逾越节。在所有的节期中，逾越节排列最先，也最为人所熟知，是在每年春季犹太人的尼散月，又称为亚比月，目的在纪念希伯来人从埃及的奴役当中得到救赎。第一个逾越节当年，每一户的希伯来人的家庭都宰杀一只无残疾的公绵羊羔为祭牲，把血涂在门楣与左右门框上为记号，面命的天使便会越过受羔羊保护的家庭，击杀未受保护人家的长子。同样，我们都是罪的奴仆，被神纯洁无瑕的羔羊弥赛亚耶稣的宝血所救赎，得到释放。请参照彼得前书一章18-19节。第二个节期，我们来看无酵节。紧接逾越节的是无酵节，由逾越之夜的次日开始，为期七天。因为这两个节期在时间与目的上关系密切，两者之名常被互用。在逾越与无酵节期间，犹太人要除去存在家中的所有的酵，或者称为 matzo。 酵在圣经中常用来代表罪，无酵饼则用来描绘纯洁无罪的弥赛亚。当无酵饼被刺穿，就是指我们的主的手脚被钉刺穿，肋旁被罗马枪扎一般。无酵饼在烘烤时被打，就使人想起以赛亚先知所说的，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请参照以赛亚书53:5。再来，我们来看初熟节。这个节日与逾越以及无酵节也密切相关，在安息日的次日，也就是无酵节开始的次日庆祝。在圣经时期呢，它是为大麦初次收割而感恩的节日。初次收割被认为是未来更大收获的应许，因为初熟开始后，收成便会接续而来。弥赛亚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是初熟的果子，就如初熟的大麦是其余收获将至的应许一样，耶稣是我们因信他得以复活的应许，因他已经胜过死亡与坟墓。再来，我们看五旬节。五旬节或者称为七七节，也是依第一个节日逾越节来计算的，是在逾越节的安息日后的第50天，因而称为五旬节。这是希腊的名称，犹太人则称之为 Shavuot， 也就是希伯来文的星期。七七节也就是七个星期，也是一个收割的节期，为小麦收获而感谢神。据犹太人的口授传统，这一天也是摩西在西奈山领受律法之日。在这个节日当中呢，祭司献上两块用新收割的麦子所做成的饼，这些饼不像其他供物烘烤的时候带着酵。从这两块饼，我们看到神的子民，包括了犹太人与外邦人，在五旬节教会产生的时候，在弥赛亚主耶稣基督里合而为一。再来，我们看吹角节。这个节期是在五旬节后的一段很长的时间，象征等候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期。每年秋季呢，犹太年历中的第七个月提斯利月，就是庆祝吹角节，又常称为 Rosh Hashanah， 更是犹太民间的元旦。利未记23:24记载到，神晓谕以色列人七月初一吹角，以招聚以色列人举行严肃集会。根据犹太人的教导， 吹角节是众人在造物主之前经历审判的十日之始。一人的名记录于生命册上，二人被定罪，不全是义或恶的人，在这十天内可以悔改，以避免被定罪。我们这些记名于生命册上的人，不怕审判，而盼望他再来。那时他要在角声与天使长的欢呼声中，把我们带进他的安息。接下来我们看赎罪日。这是一年中最严肃的日子，经过了上述十天的悔改与反省，便到了赎罪日。这是禁食祷告之日。在圣经时期呢，是大祭司唯一可以进入至圣所的一天。大祭司进入时带着祭牲的血，为百姓的罪祈求赦免。今天已经无需以动物作为祭牲，也无圣殿，犹太人只能靠悔改来祈求罪得赦免，但他们并没有神已经垂听和赦罪的确据，因为他们一直认为利未记十七章十一节的教导是赎罪在血。我们盼望那末后赎罪大日的来临，那时全以色列为弥赛亚哀痛而接受他所成就的赎罪记，正如撒加利亚书十二章十节以及十三章一节所预言的。但我们知道，当基督献上自己的血为我们赎罪或遮掩我们的罪时，殿里的幔子分裂为二，意思就是他已牺牲自己，已打开通往至圣所的路，一切的罪被遮盖，信徒现在可以进到神的面前。接下来我们看祝棚节。这是一年的第七个节期，也是最后一个。希伯来文是 Sukkos。 在圣经时期，这是秋季最后的收割节期，也是一同往耶路撒冷相聚之期。在这个期间，犹太人逐棚而居，回忆以色列人在旷野时居于临时的居所。直到今天，许多的犹太人还为这个节期建造屋顶只有三面围墙的茅舍来纪念当日的祝棚，并且用粗树枝与秋果做装饰，提醒他们为产物丰收而感恩。每年的收割节呢，每一个能力所及的以色列人都会上耶路撒冷圣殿里敬拜，把取自希罗亚池的水倒在圣殿祭坛旁，这是一个祈求冬雨的仪式。耶稣就是在这个时候站着高声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请参照约翰福音七章三十七到三十八节。当以色列的最后赎罪大日来临之后，祝棚节将在耶路撒冷再度举行，请参照撒加利亚书十四章十六节。祝棚预表最后的安息以及最后的收割。约翰在启示录二十一章三节写道，看哪，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我们祈求他所应许的一切不久都将成就。我是阿拉法，我是俄梅嘎，我是初，我是终，我要将生命泉的水白白赐给那口渴的人喝。请参照启示录二十一章第六节。好，这是我们所说的七个节期。接下来我们要看一下会幕的饼，请参照利未记二十四章一到九节，出埃及记二十五章二十三到四十节描述了金灯台和放在对面的桌子，桌子上放了十二个陈设饼，象征以色列的十二支派。他们沉浸在象征生命树的金灯台的光辉中，但是为何要在这特别描述陈设饼的细节呢？我们不太清楚，可能是因为二十三章提到了所有跟收割有关的节期。接下来我们看利未记里头有一项实刑，实刑处死的这样的一个刑罚，规范在利未记二十四章十四到十六节。 石刑呢，就是石头刑呢，是团体性的处死的方式，也是圣经最常提及的一种。功用是在制裁侵犯整个社群的一个罪行。比如说利未记二十章第二节的叛道，利未记二十章二十七节的行巫术，每个被得罪的人都必须参与在当中。由于呢，要断定是哪一颗石头导致犯罪者死亡的，没有办法断定，所以没有一个人需要为这样的一个死亡负责。接下来我们看同态复仇法，请参照利未记二十四章十七到二十二节。什么是同态复仇法呢？就是以牙还牙，以眼还眼。在圣经以及古代近东法律都可以看见这种刑罚的原则。古代的汉谟拉比法典有针对这个原则稍加变化，刑罚会随着犯人跟被害人的社会地位，比如说会根据他们是属于贵族、公民还是奴隶，会有所不同。接下来我们看圣年的规定，请参照利未记二十五章、出埃及记二十三章十到十一节，规定呢每七年要让地休息一整年，地里所出的要让穷人与野兽吃。利未记二十五章呢更进一步推演了这样的一个原则。首先他重申每逢七年就有一年休耕，然后更制定每五十年有息年或超级安息年。在息年呢，除了地可再休息一年，那些抵押了土地或房子的人可以不用付款就得回产业，那些因抵债而将自己卖作奴隶的人也可以重获自由。那些措施的目的在于防止任何家庭变成永远的贫困户，或者是土地跟产业集中在少数富人的手上，这样也等于全国人民庆贺他们曾在埃及为奴，但耶和华已经解救了他们，请参照利未记二十五章五十五节。接下来我们看祝福跟咒诅，请参照利未记二十六章。古代的法律文献呢，例如条约与法典，通常在结尾的部分都会列明一系列的祝福与咒诅。这边应许着遵守的人就得福，警告着漠视的人就会遭到惩罚。利未记二十六章和申命记二十八章呢，就明显属于这个模式。最后我们看许愿，也就是利未记二十七章的许愿。从古至今呢，人在困境当中都会向上帝许愿，如果上帝应允祈求，他们就必为上帝做某些事来还愿。以色列人许的愿是承诺自己或儿女去服侍上帝，或献上牲畜为祭。在二十七章定明了哪些愿是可以更改，以及代价为何。以上是我们所讲的利未记所有的全部内容，我们的利未记就讲到这边。
民数记，一本以色列百姓在旷野悖逆的写实记录，百姓无止境的埋怨与无知，窥探迦南地的十二探子，可拉党叛变，荷尔玛战士，铜蛇事件与巴兰的咒诅等，桩桩件件都历历在目。请继续收听夏乐老师的摩西五经。
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我是夏乐老师，欢迎大家来到良友圣经学院，很高兴跟大家一起继续考察摩西五经。好，今天我们要讲的是民数记。在进入民数记之前呢，我们可能需要想一个内容，想一个问题，也就是民数记的内容是井然有序、杂乱无章的吗？在民数记当中呢，律法跟记序文体交替出现，看起来像是杂乱无章。民数记这样的编排的理由是什么呢？ 旧约的研究群体认为，民数记的编撰者呢，透过律法跟记叙文体交替所传达的信息是，拯救史跟律法是具有时代性的，并非只是过往的事件而已。日后故事性的和律法的编撰者都提醒拯救史和每个人都息息相关，他们今日就要遵行神的旨意。在民数记中呢，律法和记叙文体在主题上是一贯的，两者都关乎了举国前往迦南的旅程。律法规定以色列作为神的圣君前往应许之地应当如何来组织，以及抵达之后要做什么事情，而记叙文体呢，则描绘了在所有的旅程当中发生的各种峰回路转的事故。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民数记材料的承先启后。如果要理解民数记的材料，就不能把前面的出埃及记和利未记撇开不管。五经中央的这三部书卷呢，关系甚是密切。创世记呢是引言，而生命记则是最后面的拔。接下来我们简单看一下民数记的介绍。民数记呢，数字这个名称 Numbers 跟五经其他书卷一样呢，源自旧约的希腊文译本七十四译本。这一本书的希伯来文名称是指在旷野的意思。古老的副标题呢，摩西的第四卷书，很贴切的形容民数记的内容，因为这一卷书呢，涵盖了摩西由西奈来到尼波山的最后四十年。摩西呢，将会在尼波山向国民宣讲告别的信息，内容就记载在生命记。再来我们看一下民数记跟出埃及记的相似性。第一，两书都是大量的叙事跟律法材料夹杂，也明显是摩西传记的一部分。第二，两书都记载足以威胁到以色列存亡的重大危机，比如说金牛犊事件记载在出埃及记，探子的不幸记载在民数记。第三，两个书卷的重大危机都是摩西代求神才平息了怒气，没有消灭以色列人。第四，两书都在荣耀的比调中完结。出埃及记呢，是会幕树立，神的荣耀充满其中，作为神继续跟以色列同在的保证。而民数记呢，是巴兰预言以色列在应许地得平安，以及说明了节期和地业成绩的一些律例，间接表明了民族将相归何处。民数记的结尾呢，只有一个遗憾的地方，就是还没有进入应许地，但摩西就已经快死了，因为他在米利巴表现的不幸，因而神不准他进入迦南地。再来我们看出埃及记连同民数记的资料编排。在这张图表中我们可以看到，好像看起来有三个地方，第一个地方是西奈山，第二个地方是加迪斯，第三个地方是摩押。那西奈山下方记载着从出埃及记十九章到民数记第十章，而加迪斯呢，记载从民数记十三章到十九章，而最后的摩押呢，记载从民数记的二十二章到三十六章。这是出埃及连同民数记连贯下来的资料编排。接下来我们要看一下民数记的主要结构。民数记的主要结构呢，有五点，是蛮清楚的分段。第一个部分呢，是神子民预备进入应许地，请参照民数记一章一节到十章十节。第二部分呢，是从西奈到加迪斯，请参照民数记的十章十一节到十二章十六节。第三部分呢，是在加迪斯附近的四十年，请参照民数记十三章一节到十九章二十二节。第四部分呢，是从加迪斯到摩押平原，请参照民数记二十章一节到二十二章一节。第五部分呢，是在摩押平原，请参照民数记二十二章二节到三十六章十三节。好，我们接下来看第一块部分，就是神子民预备进入应许地。那神子民预备进入应许地呢，其实当中有六件事情值得注意。第一件事是人口统计，这里记载在民数记的一到四章， 第二件事是清理全营，记载在民数记的5到6章。第三件事是为祭坛而献的礼物，记载在民数记第7章。第四件事是立位人的奉献礼，记载在民数记的第8章。第五件事呢，是第二个逾越节，记载在民数记的第9章。第六件事是迎号，记载在民数记10章1到10节。首先我们来看第一件事，就是人口统计的部分，请参照民数记的1到4章。在立即会幕之后呢，人口统计呢就在各个支派当中进行，为要定出能打仗的人。前面几章呢，大致上都在详述人口的统计，以及安排各支派的人准备打仗。看得出呢，写民数记的作者目的是希望阅读到民数记的人呢，可以全面而且准确的了解以色列人呢回应许地时的行动的一个规模和各种必要的准备。民数记这些章节的编排，说明了五经所记载律例的一个目的。一个人口如此众多的民族，需要有更多仔细的条例来规范。并且呢，这里的12支派是由西奈出发，井然有序的前进，跟之前出的金牛犊事件，百姓所表现出来的放肆，呈现出截然不同的对比。我们看人口统计的部分，在1章的1到54节。在这里呢，上帝吩咐摩西和亚伦要数点营中所有20岁以上能够出去打仗的人，他们要委派12个人，每支派一个人帮助统计人数，请参照民数记1章5到15节。摩西呢召集百姓数点他们，1章的16到46节记载了每个支派的数目，而总数计算起来是603550人。属于立位支派的立位人，摩西和亚伦都不包括在统计之内。立位人呢，从以色列当中分别出来，另有其他的任务。在3章15节和4章34节起的段落，立位人为自己另外进行了人口统计。立位人要负责会幕的侍奉和以色列人的敬拜，把立位人分别出来，使他们在帐幕的四围安营，目的是在免得上帝的愤怒临到以色列的会众，请参照立位记1章53节。在人口统计过后，我们来看各支派安营的安排，请参照民数记2章1到34节。各支派呢是有秩序的安排在会幕的四围扎营，他们扎营的安排与起行时的秩序是一样的，请参照民数记2章34节。如果把2章的名单跟1章相互比较，可以得知各支派围绕会幕的安排目的在于强调犹大支派的重要性以及他中心的地位，他已经比其他支派占更高的地位，未来王室之子要从这个支派而出，为上帝的百姓带来救赎。我们今天的课就上到这里，我是夏乐老师，愿耶和华向你们扬脸，赐你们平安，我们下回再一起继续考察摩西五经。